哎，邓世江，是不是时间到了？喂，邓世江，
来了来了，到时间到了。那个今天是讲这个，我给你开个场哈。今天是刘旭峰师兄开讲《楞严》这个续雕的第四颗虚妄里面的第三是第二处虚妄，二处虚妄是一法虚妄，一法二处虚妄。那个刘师兄你开始吧。第六了啊，第六了，好吧，好吧，啊啊，
我们还是接着学习《楞严要解》，就是之前说到这个四颗《楞严经》里面的四颗虚妄里面的，例如十二处虚妄吧，前面的十处就是，见于色，听于声，嗅于香，尝于味，身于触。上一节课把这个身根和触觉两处虚妄说来，然后剩下最后两处就是。意与法，这个整个这个十二处呀，所谓的十二处就是破镜，也就是通过这个处就是处所，就说是这十二种东西，十二种这个见闻觉知嗅尝色声香味触法这十二种东西，它究竟有没有处所呢？然后这个通过十二处虚妄来分析推理，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十二处呀，皆是虚妄。因为没有处所，没有处所就无所生，无所生本自不曾生过，所以说是这呀，都是如来藏中清净真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最最最前面所说的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十二处呀，虽然破了，它都是虚妄的，虚妄的呀，但是虚妄的为什么会显现呢？就是因为妙明真心，就是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原因，它才会显现出这十二处，不光显现出是这十二处，还显现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能显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破到这地方啊，就是生于意与法，我把这个《楞严经》的原文贴上来。阿难，汝常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生成法则，此法为父，即心所生，当离心，别有方所。就是这，我们平常所说的一根中呀。所缘的这个善恶无记的这种种法，那么这些法呢，究竟是由心所生的呢，还是离开了心，别有一个地方所生呢？就是在这地方问呀，就是你这个处所究竟在哪？你这个意的处所究竟在哪？你所缘的这些善恶无记三性的这个法尘，它的处所在哪？就是直接问的这个。我把老人的经解贴上来。这里说得很清楚呀，就是心生境，境生心，就是心本无生，因境有；境本无生，因心有。就是心是怎么升起的呢？是因为有了五尘落谢的影子，有了五尘落谢的影子，缘起这个五尘落谢的影子，才有了妄想分别。这就是心本无生，因境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境生心，由境而能生心。一根缘的是什么呀？缘的是法尘。法尘就是说是前五尘、前五根、前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缘这个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这缘这五尘呢所生成的这个法尘落下在八识心田里面所形成的影子，这就是所谓的法尘，这就是所谓的法尘。那么一根呢是缘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色声香味触这些尘，它是有形有相或者有实质的。有实质的，比如说是我们声音啊，可以听到，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实质的。但是呢，我们一根所缘的这个法尘，它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就是它只是影子而已，影子而已。所以说这个法尘呀，就是前五尘落谢的影子，落谢在第八识当中。就是前面五种识，前面五根对五境生成五识，而对外境所形成的种种妄想分别，都落在了第八识里面，也就是像种子一样落入到第八识的这个大仓库里面。那么这个第六识呢，或者说这个一根呢，就是缘起这些这个种子，或者是缘起这些法尘，以这样的来进行分别，这就是说是一根缘法尘。第八识呢，叫做藏识，或者是藏识，藏识就是还藏一切。 是含藏实，一根就是吸取这个影子，这个影子是没有实质的，就是说这个影子没有实质是和前面的这个五尘，前面的五尘所对比所说的，前面的五尘是相对有实质的，而这个法尘呀，它相对是没有实质的，不像是外五根对五尘所升起的东西似乎有点实质，就是前面的五尘呀，它似乎有点实质，似乎有点实质，你要微细分下去啊，它是也是没有实质的，就是实无一法，在那地方外面的那五尘分析起来啊，也是实无一法的，但是这地方为了区分法尘和前五尘的这个区别，所以说类比而言，这个法尘呀，它似乎是没有实质，前面的那五尘呀似乎有点实质，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心呀，是常常牢执这个影子，因为执牢而生妄解之故，所以叫做法尘。法尘归纳起来有三种：善性、恶性、无记性。就是前五尘恶性的这个影子啊，它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善的，第二类就是恶的，第三类就是不善不恶的，这就叫无记性。什么叫善恶无记性呢？就是凡是自己、他人都有利益的，就叫善性；凡是与自己、他人都不好、都没有利益的，就是恶性。或者是假使是不顺不逆当中，就是亦不顺自己亦不顺他人，亦不利自己亦不利他人，就是对自己也没有利，对他人也没有利，无顺无逆不能分别的这种东西就叫无记性，也就是既不善也不恶的这种东西就叫无记性。这样来区分定为法则叫做善恶无记三性，就是生成的这个法则，生成了这三种法尘，这个生成的法尘呀，它有这三大类，就是善恶无记这三大类。那么这个是能生这个法尘的这个法则呀，但是在这个法则里面，善性当中是有点不同的，就是逆人而顺己者，对别人没有利，对自己友好，这就是善中恶。假如利人对自己不利的，这就是恶中善。众生都是妄计，这个一根一法尘都是有处所的，但是在佛眼来看都不可得，都是虚妄的，因为都是如来藏中所起的妙用，不是实有的东西。这个法尘是你心所生，还是离心之外别有地方呢？这个地方就说是，说的是这个此复为此此法为复即心所生，唯当离心别有方所，就是它究竟是究竟是在你的心里生起来的呢，还是说是离开心之外在别的地方有这个法尘，有这个法尘。假如是有生处的，那就是有处了，假如没有生处，那么这个一根这个法尘都是虚妄的，是妙真如性的影子，不可得。所以这里理解问阿难，这个法就是心呢，还是离心之外别有方所，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啊，就其实问的就是这个法尘究竟是心里面来的呢，和究竟是这个心呢，还是说是离心别有。后面的破斥就是破斥了这两种。如果是心生的呢，那心不原心，就是你的一根呀，不会再原一个意义，不会再圆一个心。如果是离心别有，别有方所，那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通过这两种破斥，破斥掉，就说是这个意与法尘都没有处所，都没有处所，那就证明它是虚妄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啊，第一句话呀、啊，这个地方我把这个贴一下，就说是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老人用的是就说是一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就说是我们所缘的这些法尘，它有善恶无记三性这三种特点，这是法尘有善恶无记三性的，这善恶无记这样的三种特点，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老人的这种思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在那个在这个教光大师的那个楞严真脉书里面，他在这地方提到两种，一种就是老人的这种，另一种就是这么断句的，就是一中呀，这个地方就说的是一根，那么所谓的这个所缘就说的是法尘，就是所缘一中，所缘一中就是说的一根，所缘就说的是法尘，那么由这个一根所缘法尘而生起来的是就是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是有善恶无记三性的，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妙的区别，就说是前面说的时候啊，就说是一个是法尘有善恶无记三性的这个特点，另一个说的是第六意识它生起来的有善恶无记三性的特点。如果是后面的这种解释啊，和唯识宗的这种说法就挺相似的，因为从这个八十归经颂里面啊，就说是第六识它的特点就是性三性三量通三净， 三性三量通三净，他所说的三性就是说是他有善性、恶性、无记性，有这个有这三种特点。那么他最后说了一句临行善恶别配之，就说是最后啊，就是因为终生的这个妄想分别里面有这个善恶无记这三种特点，那么在轮回之中啊，都是被这种善恶无记这三种特点所支配的，这就叫随着业力流淌。这就是这有两种解释。这个地方就是有时候啊开的时候他各个人都有各个人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不同的角度来说。就黄大师在这地方说啊，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是我们的老人的这种解释是和文字解释是能解释通的，第二种所说的这个一根所缘这个法尘所生起来的第六识有善恶无记三性，这种解释呢是和这个唯识宗的这个教理是能合得通、合起来的、和说得通的，就是各有差别，各有差别。就这地方，可以就是对比一下，可以对比一下。阿难，若即心者，法则非尘，非心所缘，云何成处？就是你这个法尘呀，究竟是心里面这个一，究竟是在这一根里面生出来的呢，还是在离开了这个一根别有的地方生出来的？如果是若即心者，就是如果是你在这个第六识一根里面生出来的，那么第六识里面生出来的肯定是第六识，不是别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心，既然它就是心啊，那它就不能称之为法尘。为什么呢？就是它不是别的东西，它不是前五尘落下的影子，它没有一个东西，它是心，它是这个第六识自己生出来的东西，自己生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圆自己，也就是心不能再去圆取心，或者是再不能只取心，它只能只取法尘或者只取别的东西，不能说是就好比说你的眼睛，眼睛再不能看到你的眼睛，就像是这样一样。所以说是你如果说这个法这些法尘呀，它是由心所生，那它就称之为心了，称之为心了，称之为心呢，它就不能称之为尘，不能称之为尘，不能称之为尘，它也就没办法缘取，也就不是说是心所缘的都对境了，也不是心所缘的对境。既然不是心所缘的对境，那怎么有处所呢？就是你这个法尘究竟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地方了，它不是心所缘的地方，也不是心所执取的东西，那它究竟在哪呢？就没有地方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就是说即心者，从这个角度来破这个法尘，它没有处所。就是又问阿难啊，假如说这个法尘是心，法尘是心，那么既然是心了，就不应该是尘了，不是色尘，因为心是了别能生意，心的特点就是了别分别，就这个意思。其实这地方说心的意思啊，就说的是第六意识，或者是说的一根，就说的是这个，这样才能解释得出，就是、说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意与尘都没有处所。如果说到这个真心啊，或者说到第八识的时候啊，这样就没办法这个推论了。就是这个地方说心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意，前面说的意，就是因为意是了别能生意，那么就不是尘了。那么这个意生出来的也只能是意，或者心生出来的只能是心，了别生出来的只能是了别，不能是被了别的东西。所以说，那么就不是尘了。它既然也变成了心，心不圆心，就心不能直取心啊，或者是心不能把心当作对境啊，心是要圆尘的，圆尘的。这个尘呀、啊，就是所说的是三境，就是这个外境啊，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五尘呀、啊，五尘落泄的这个外五尘落泄的影子呀、啊，它有三种特点，有三种特点，比如说是毒瘾啊、带滞呀、啊，或者说是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就说是。就是缘取的是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不能把用心来缘取心，不能用心来缘取心，就是心是要缘成的，心哪能会缘它呢？就是心不能缘心，所以说非心所缘，心总会缘境，缘前五尘，前面的五尘，就是心是直取，缘就是直取，或者是取前面的这个五种尘境。比如说是终身之耳朵能知道，醍醐之味舌头能知道，前五尘的影子则唯意能知，唯意能知。也就是耳朵能知道的对境呢，只能是声音；舌头能知道的东西呢，只能是味道；这个身体能知道呢，只能是触觉。那么意根能知道的，或者意识能知道的，只能是这个前五尘落泄的影子。所以说一根能知道的这五尘落泄的影子，前面的五根是不能知道的。前面的五根呀，它是没有说是没有这个了别，没有这个了别， 就是他前面的五根是不能知道的，外五根是有尘则有心，无尘则无心。就比如说是我们眼睛，眼睛看到这个山了，哎，它就是个山，它就是个山。如果眼睛没有看到山，那外面的山没有了，那么这个看山的这个心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外五根在这地方就是无尘则无心，是心本无声因境有，因为有了这个境才有了这个心的，才有了这个心的。所以说心跟尘相对而生，有尘就有心，没有尘就没有心。一根则是因心而起境，因心而起境，无心则无境。就一根在这地方呢，是因为有了心才会有这个境，起的这个境就是什么呀，起的这个境就是法尘，就是五十落穴的影子。因为有了心呀，才会直取这个境，直取这五十落穴的影子。无心则无境，如果这个一根没有了，那么还怎么直取这个五十落穴的影子呀，前五尘落穴的影子呀。就是尽管有前五尘落穴的影子，但是呢一根打倒了，那么这个也不直取这个前五尘落穴的影子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无心则无尽，没有心就没有尽，是尽本无生因心有，因心有心是思量之意，境界都是从思量显现的。就这时候其实就说到这个前五识的特点和第六识的特点。前五识的特点是什么呢？前五识的特点是限量，限量就是在这地方我们用限量比量非量来这么区分它更明更好说。就是说前五识的特点是限量，限量的意思就是不加不加思维，不加逻辑，不加推理，不加逻辑，不加推理，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你看到山它就是山，就这么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这就是限量。那么第六意识呢，它是有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它是会逻辑推理的，它是会思维的，它是会分别的。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山，哎，你明明白白的知道这是个山，然后你再去推理，再去分析这个山是高是低是大是小，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比量，就是比而量之，你有对照，你有思量，或者你有分别，在这地方比量。然后有时候你这个比量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是我分析了一大堆，发现哎，这个山是实有的，这个山明明白白就在眼前，它确实有这个东西。那么这就是非量，就是它所量为非，它思考的结果它是错误的，这就是所谓的非量。这就是所谓的非量。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说的意思是，心是思量之意，境界都是从思量显现的。也就是说第六识里面有这个比量的一部分内容，但是呢它也有限量的一部分内容。这时候把比量的这一部分内容打倒，或者是不要让它思考，不要让它往前分别，只留下它那些限量的东西，或者是只让它从这个限量的这个地方入手，从限量的这个地方入手，就是更能够明白心本无生因境有。就是这时候这个比量的心没有了，这个妄想分别的心没有了，那么外面的山和大地日月星辰虽然依然在面前，依然在面前，但是你不认为它是实有，你也不认为它对你有什么障碍，你也不会去就是产生种种的妄想分别。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心本无声，尽本无声因性有，或者是心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心本无声因尽有，就是从这个意思来说的。所以说前面五根对五尘呀，前面五根对五尘，所以有心，有这个五尘所以有心，没有尘就没有心。比如我们的眼睛看到色尘，眼睛看不了别的东西，因为里面有这个一根，因心起境，因为你有心在就看着这个境界，于是这个境界就产生了。无心则无境，假如没有心，境界就不会有。就是假如你这个没有分别心了，没有妄想分别心了，那这些境界啊，就是说有说没有都不对。就是说有的他不爱着你，你在丝毫不曾在意过他，说没有呢也不对，也不对，怎么能够断灭去呢？也不断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境界也就不会有了，不会有的意思就是不障碍你，你都再也不理睬他了。所以说外面的五根对五尘的时候呀，是心本无声因境有的，后面的尽本无声因性有是说这个内一根是有心之后才有的境，才有的境，无心就没有境了。哎，这就是用这个心本无声因境有和尽本无声因性有这两句话来说什么，来说前五根对五尘的这个特点和这个第六识对这个法尘的这个特点，一根对法尘的这个特点，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无心就没有尽了，没有尽了，那么法尘也就没有处所了，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说是若即心者 法子非诚，非心所愿，云何成处？就是证明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呀，此法为即心所生，这个法是心所生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样推导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的法是心所生出来的，那么它就成了心，它就成了心，那它就没有处所了，那它就没有处所了。若离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为知为非之。哎，这地方就是紧接着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你的这个法尘呀，如果是离开心而生出来的，别有地方，那么这个法尘它究竟有没有自性？它的自性究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就是它自己有觉知还是没有觉知？从这两个角度再去破斥。假使法尘离于心外，另有地方，那就是说这个法尘不是在心生，不是心生的，是离开了心之外，另外有一个地方生起来的，则法自性为知为非之呀。就是你这个法尘呀，是离开了心，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法尘它究竟是有知觉还是没知觉，有自性还是没自性？这个法就是法尘，那么法尘的自体是有知还是无知呢？是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呢？这里先问了两个问题，就是从有知还是无知。那么后面就其实就是批驳的这两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说它是有知，那么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样，你如果说无知，它推导出来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样，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推导，就是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呀？离心别有方所的这个法呀，也没有处所，也没有处所。知则明心，哎，那就开始分别了。假如说这个法尘有知觉心啊，假如说法尘有知觉心，那么它就和你的心一样，因为你的心或者你的意根，你的意根也是了别，也是在了别，也是在思量，也是在分别，它称之为心。那么你这个法尘有了觉知，那它也称之为心。所以说，知则明心，亦如非尘，同他心量。既汝既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这个地方我把老人的这个贴上来，因为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断句，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别的方面来断句。这个地方是老人是这么说的，就是这里先批判了有知，假使法尘是有知觉，有知觉那么就不是尘，它就是心，它就是心。所以说知则明心，它有知觉哪能是尘呢？尘是无情之物，所以叫无知。你现在是有知，那么这个是有情，这个是心。这个心虽跟你的本心不同，但也非沉静。就是这个心啊，我们先说它，先不说本心的事儿，就说这个心就是思量，就是分别。那么如果这个法尘也是这个有知觉的，那就是它能思量分别，它能思量分别，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有知觉，知觉是这个心，虽然不算你的第六根心，但是它总归不是成了。就是它即使不是你的第六根的这种心啊，但是它有知觉，那它也不能称之为尘。因为法尘啊是无情之物，无情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觉，没有了别性，没有了别性。它自己这个本体啊，因为实心有知之故，所以不是尘，叫做亦如非尘。老人是这么解释的，因为实心有知之故，因为实心啊，它是有觉知、有了别的作用，所以说它就不是尘了。那么你这个法尘呀，它就不能叫做法尘了，所以叫做亦如非尘。它和你的心不一样了，和你的心不一样了。所以说同他心量，即汝即心。这个心如果是有知觉有能量，同他心量，既然他能够觉知，就同你的心量是一样的，没有区别。老人是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的，即汝即心，那么这就是你的心。既然是你的心，云何汝心？更二于汝。如果说是他能够有觉知这个东西啊，他是你的心，那是你的心，那你不是有两个东西了吗？岂不是有两个你了？或者说是你的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心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的心哪能会是两个呢？就是能知之心，六根之心是心，所知之法，法称也是心。哎，这又成了前面的心圆心了。心不能圆心，心不能圆心，那么能知和所知都是心，你岂不是两个心了？所以说这个法称呀，这样说稍微有一点绕，待会我给你重新断句一下，把这个重新说一下。就是所以说这个法尘啊，假如说是别的地方能够产生，那么它有知觉就是过坏，有知觉就等于是你的心，就等于你有两个心。这个法尘属于无知之故，所以二心不成。佛是从这个有意的有意从反面来批驳它。 反面它的琵琶它 OK 下面的我先不贴下面的这个我把这一句啊重新贴一下重新带一下句语这样可能稍微理解起来简单一点。哎，这样断句就是前面三句是一句话，后面三句是一句话。怎么说呢？值得民心，易如飞尘，同他心亮；既如既心，云何如心？更二语如。从这么断句，就是这么断句是这么来分别的。如果说，假如说你这个法尘有分别，那么就是你的心了。哎，如果是你的心，后面紧接着分出两种可能性来。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呀？一种可能性，这个心和你的心是同一个心。另一种可能性呢，就说是这个心和你的心是不同的心。假如是第一种，和你的心不同，那就是不同于你的心，但是呢，它也不是这个法尘了，也不是尘埃了，或者是也不是这个外境了。不是外境了，它是心了。那么既然不同于你，又是心，又不同，又不是你的心，那它肯定就是别人的心了吧？所以叫同他心量，那是不是别人的心了呀？就是你所知道的这个东西，这个法尘，它既然有觉知，这有觉知就成了别人的心了。别人的心你怎么能有觉知呢？这是一种思路。另一种思路就是说，既然他有觉知，称之为心呢，那恰好他就是你的心。既然他就是你的心，那就是既如既心，云何如心，更二如如。既然这也成了心，那你有觉知，本来这个法尘本来是个心，那你能源的这个第六意识也是心，那你这不就有两个心了吗？能源的和所缘的都是心，这就叫云何如心，更二如如。就是怎么会有两个你呢？就是在知则明心后面分出来了两个知，两个假设，一个假设就是所谓的这个心和你的心是一样的，或者和你的这个第六一根是一样的，另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个心和你的一根是不一样的。从这两个角度去推论，这样说能不能明白一点？哎呀，这个地方我怎么？第一种情况很好说呀、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法尘，它有觉知呢，那就它不能称之为尘了，它就是称之为心。既然称之为心，那这个心究竟和你的心是同一回事呢，还是不同一回事？第一种可能就是，假如说它和你的心不是一回事，这就叫易如。既然他和你的心不是一回事，他也不是法尘，那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嘛？那他就是别人的心嘛，这就叫同他心量。那你说的这个法尘，那不就是别人的心量了吗？别人的心了吗？这样不就是第一种可能吗？第一种推论嘛。第二种推论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法尘有心，他也是你的心。哎，对，第二种推论就是，假如说这个法尘有心。假如说这个法尘有心，那正好它又是你的心，那么你这个能知的这个是心，所知的也是心，这不就心又缘取心了？心又缘取心，那就没有一个东西叫法尘了，没有一个东西叫法尘，那法尘也没有出错了，法尘也没有出错了，那你这个心哪有出错？心也没有出错了，这是一种从没有出错的角度来说。另一种角度就来说，就说是，既然说是你能知的是心，所知的也是心，那岂不是有两个心了？你所知的这个法尘怎么能是离开了你的心，更别有一个东西呢？就说是你怎么能有两个心呢？怎么能有两个心呢？这就是云和如心，更二如。既然都是你的心，那怎么会产生两种呢？就是这个意思。这样说不知道稍微明白一点了没？这个地方我解释的不太好，反正是。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意的时候呀、啊、它有时候就是这些词语啊它是通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汉语里面它这些什么意啊心啊或者说是思量呀、啊、了别啊，它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时候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心啊，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与法尘的这个地方用到的所有的这个心字都换成意，就说是它是同一个东西，就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哎，这就是这一句，这一句就是从这个有知的，如果你这个法尘有知的这一个角度来破斥。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法尘无知，没有觉知性， 若法尘无知，若非知者，就是他既然法尘没有觉知，那此尘既非色身香味，离合冷暖及虚空相，当欲何待？那么如果说这个法尘没有觉知呢？那么这个法尘它既不是色尘，也不是身尘，也不是香尘，也不是味尘，也是离开了这个也不是这个离合冷暖，或者也不是虚空真相，就是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还盖不了这个东西，还盖不了这个东西。那么你说这个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就说是如果法尘非知，如果法尘无知觉性，那么究竟它在什么地方？究竟它在什么地方？这个色，这个，假如这个法尘呀没有知觉，没有知觉是离开你的心而别有的，就是心之外，这个意之外啊，别有一个东西叫法尘。这个法尘呢是没有知觉的，那这个法尘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尘既不是色身香味住，也不是离合冷暖虚空相，通通都不是，世间的一切都涵盖不了，那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时候就开始说了，这个色身香味触呀，就是刚刚前面所说的五根缘的境，是有实质的，有地方的，或者叫色身香味离合冷暖，而虚空是没有实质的，是虚空相，就是这一切相呀，把人世间的一切都涵盖了。但是呢，这个法尘没有觉知，当然是尘性，也就是说是也是尘。既然是尘性，必同于物外而有起方所，就是既然它是法尘，那它肯定有一个地方，或者是肯定有一个东西在，那有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问的是这个，因为它是尘性，色身香味触这五尘都有处所，你能看得见摸得着，那么法尘也一样，一定有处所，一定有地方。但是呢，这个法尘是内尘的影子，并不是色身香味触离合冷暖这五种有色之尘，也不是虚空无色之尘，就是这个法尘啊，它既不是有色的，也不是无色的，它也不是虚空。如果说是虚空，那就是无了。就是说法尘既不是有实质的色身香味触，也不是无实质的虚空，那么离开了这些实质的色身香味触和无实质的虚空之外，法尘在什么地方呢？假如说法尘离开了这些地方，也不是你的心，也不是色身香味触，也不是虚空，那么这个地方，这个东西究竟在什么地方？就说是在我们所能认知到的一切东西，就和前五根所认识的外五尘所进行对照，那么我们所一根所缘的这个法尘，它究竟在哪儿？前五根缘的这个五尘的时候，它色身香味触都有地方。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这些形形色色都能看着。声音的话，你也能听到，声音从什么地方来的？是敲钟的声音，还是牛马这些声音都能听到。那么声音，那个这个香味呢，也能闻到；味道呢，也能尝到。这些东西都有地方。那么你这个法尘究竟在哪呢？是在色里面的吗？还是在声里面吗？还是在什么地方？都不在这些地方，这些虚空乃至于虚空都涵盖不了它。那你说这个法尘在什么地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法尘究竟有没有处所。今于色空都无表示，不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啊？就说是，那么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一切色相、空相，都没办法表示这个法尘，也就是前面说了，法尘是这个，也不是色身香味离合冷暖，也不是虚空相，就是色相和空相都表示不了这个法尘。那么既然色相和空相表示不了那个法尘，表示不了这个法尘，那么不会说是这个离开了色相空相，离开了这个人世间，离开了我们所能认知的一切，离开了这些的地方，别有一个空外，就是离开了虚空外面，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法尘，不会是在这地方吧？那么假如说是这个离开了这个人间，更有一个空外，那心怎么圆呢？就是在人间之外的地方，心已经圆不到了，那就是心非所圆。它圆不到的地方，那有什么处所可爱力呢？没有处所可爱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于色 与色身相为处，与空就是虚空都不表示，就是你都表示不出来，就是世间的这一切有色的、有形象的、无形象的，你都没办法把法尘表示出来。你既然表示不出来，那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呢，它又既不是色身相为处，也不是虚空。那么离开了这些之外，不因人间更有空外，就不能说是，就不应该说这个人间虚空之外另外有一个地方嘛？你不能说在离开了人世间另外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法尘，不会再有了。既然不会再有了，那说明这个法尘是没有处所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这个分到这地方呀、啊，其实大家都把前面的事情都忘了，前面的事情都忘了。我把这句说完，我们把前面的整个贴上来，整个读一下就大概清楚了。心非所缘，处存水里。纵然允许你说在虚空之外有个地方，那么虚空之外有地方，心已经缘爆了，心已经缘不到了。我们这个心觉不到它，缘不到它，缘不到它，怎么能叫法尘呢？就是因为心能够缘到这些东西，所以才称之为法尘。心都缘不到这些东西，它就不能称之为法尘，也就是它就没有处所了，没有处所了。就是我们这个心思量不到这个虚空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呢？就没有地方了，就是法尘没有地方了。它没有处所，没有地方。我把前面的最前面的这个经文呀贴上来，这个整个读一下就这个意思怪通了。前面的十个处不是没有处吗？哎，对呀、啊，你看前面的十个处都没有处，是说的是这十处呀都找不到处所。这个地方为什么老人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经解说的时候呀、啊，为什么又拿说这个前面这个色身相位处都有地方了？就是说是前面说无处的时候，是说这些东西啊，从分析来分析去，它既不是这个，既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触觉生于处，它既不是在这个触觉，既不是手伸出来的，也不是头上伸出来的。这么这么分析推理，最后发现就说是这个触觉啊和这个生根啊都没有处所，但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为什么又说有处所了？就说是由外而内这么一个对比，从对比的角度来说，外面的这些假设就说是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全巧说它有处所，这样来分析内心的这个五尘，这个一根所缘的这个五尘究竟有没有处所？我说的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吗？或者说我说清楚了没有？就是在这地方是为了说法尘，为了说法尘，法尘它是心内与这个一根所缘，缘的是这个五识落谢，五尘落谢的影子，缘取的是这个。因为对比于法尘，把它称之为内尘，对比于外面的五尘，所外面的这个色尘相未处这五尘，它称之为外尘。就是从内尘和外尘对比的角度来说，我们全且说外尘是有处所的，内尘，那你在内尘如果是外尘有处所，那内尘相应的也应该有处所。你最后分析内尘有没有处所，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对比的角度来说。那个话的意思呀、啊，就说是外尘都有处所的时候，你假如说外尘有处所，那你的内尘也是有处所的。如果有处所，那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开始找了，结果找了一大圈，发现没有内尘的地方，没有内尘的地方。我把这个经文呀、啊，经文整个贴上来，整个读一遍，就大概知道这个思路或者知道这个意思了。哎，这就是前面的这些经文，就是这样、啊。你们常说的汝常意中所缘的善恶无记才性，这就是法尘。你们所说的这个一根所缘的这个法尘呀，那么这个法尘究竟是一根所生呢，还是说是离开了一根别有方所呢？别有方所呢？如果说是一根所生，那它就是心，那它就是一根，那么它就不是法尘了。既然不是法尘，那么非心所缘，它就心不缘心，那你怎么能说它有处所呢？ 就证明他没处所。假如说你这个是心所生的，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法尘呀是心所生的，那么他就没有处所。哎，这是一个结论啊。假如说他是不是心所生的，他是离于心所生的，是别有地方的。那么既然说这个法尘离于心，别有地方了，那么这个法尘究竟是有知性、有觉知性还是没觉知性？假如他有觉知性，假如他有觉知性，那么就是意如非尘，同他心量，那就是别人的心，别人的心也没有处所，别人的心也不能是你缘取的对境，所以说不可能是这样。假如说这个法尘有觉知性，那么有觉知性就证明是和你的心是一模一样的，和你的心一模一样，你怎么能有两个心呢？这就是更二于如，所以说是离心所生，也没有处所，就是有觉知的时候啊没有处所。那么如果他没有觉知呢？如果没有觉知，那么这个法尘呀，他就不是，他既不是色声相味触，也不是离合龙呢，也不是虚空相，世间的这些色相空相都涵盖不了，那是不是别的地方呢？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呢？那他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在这个人世间之外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法尘呢？如果是那样的话，离开了人世间之外，离开了色空，那么更有一个别的东西，那心已经圆不到了，心圆不到了，那他怎么能称之为法尘呢？心圆不了到了，既然称之不了法尘，那么他究竟他还哪有处所可言呢？这个法尘也没有处所可言了，就是这种思路。就是第一个说这个法尘，他如果是心所生的，他就没有处所了，推论出来的结论是这样。如果他不是心所生，那他有觉知吗？没觉知。如果有觉知，推论出来的结论也是没有处所。如果无觉知，推论出来的结论也是没有处所。也就是说离于心，这个法尘还是没有处所，不管是说是心所生还是离于心所生都没有处所。哎，这就是说是这个推论出来的这一大堆的推理，其实说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法尘是没有处所的，但是呢，众生都是认为这个法尘有处所，所以千方百计的来把这个法尘有处所来破除掉。这就是这个一根于法尘，所以说事故当知，法则于心，俱无处所。哎，既然法尘都没有处所了，那么你的一根，或者说你的这个心，它哪有处所呢？它也没有处所了。就是所缘的东西都没有处所，能缘的东西有处所吗？能缘的东西也没有处所了。则异于法，二俱虚妄。那么既然所缘的东西没有处所，它也没有地方所升起，那它就是虚妄的，那所缘的东西都是虚妄的，所缘的法尘都是虚妄的，那能缘的心也一样是虚妄的，所以是异于法，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应该知道善心、恶心、无忌心这种法则呀，和你的心是通通没有地方的。就是善恶无忌啊，你找一个善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是这个房子就在这地方，修的，那么你找一下你的善心是不是究竟有一个处所，究竟有一个地方能把它升起来？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那它就称之为处。但是找来找去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说是善心、恶心、无忌心这种法则和你的心呀，是通通没有地方的。意与法既然没有地方，说明这两个都是虚妄不实的。因为虚妄不实之故，所以不是因缘的，亦非自然的。不是因缘的，就是没有升起来，就是不是自己升起来的，也不是从其他原因升起来的，也不是合合而升起来的。自然生呢，就是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所以叫非自然性。那么法尘是从什么地方生的呢？既然这么分析来分析去，那这个法尘呀就无生处，就没有地方生出来，所以说无生处故，所以叫非因缘性，亦无本住处故，没有一定的住处，所以它就是非自然性。就是没有升起来过，它既不是心升起来的，也不是离于身心之外升起来的，所以说通通都没有处所，也就是没有升起来过，呢，那就说是非因缘性，那没有处所呢，就说是非自然性，所以说亦不是因缘，亦不是自然。 这里是处处破妄显真，叫我们不要执着，地方也好，心也好，通通没有。所以讲这个十二处就是破处所，就是牢牢的认为啊，这个东西就在这个地方实有，就是破的是这个，所以叫破处所，破地方，告诉你无所在，无所在。你的所认知的这些东西，所认知的这些法尘，或者是外五尘也好，内五尘也好，通通都没有处所，通通都没有处所。所以告诉你无所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也无所在，不光是说是这个所缘的这个法尘没有处所，那么能缘的这个东西啊，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也通通都没有处所。要知道，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这地方说六根的时候呀，其实呀说的意思不是说是你的这个，不是说是你的这个。眼睛这个器官，身体这个器官，或者舌头这个器官，说的不是这个，其实说的是他的这个见闻觉知嗅尝，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见闻觉知嗅尝，或者是这地方也可以把这个叫做这个眼耳鼻舌身，我们所能触摸到的这些眼耳鼻舌身叫做浮尘根，把见闻觉知嗅尝称之为净，或者是圣意根，或者是净色根，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说是这地方呀，就破的是这个六根和六尘，它是没有处所的，没有处所的。所以大家都执着在这个身上，是有这个眼睛，有这个眼根、鼻根、耳根、舌根、身根都在这里，不知道这些根呀都是假象，都不可得。这都是我们的妄执，执着有我，这个都是第七识在执着有我，有我就有我的是这个身根，就是牢牢的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牢牢的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执着我们所认知的东西是我所，这就是有我了，有我和我所了，就是有了我，有了我所认知的东西，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有我相，这个我相呀就顶坏，所以我们做功夫就是打七啊，打倒这个老七，老七就是执着呀，就是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第八识的见分是什么呀？就是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这前六识就是第八识的见分。第七识呢，就牢牢的执着这个东西，他认为是我，认为是我。既然有了这个见分了，那就要有个见所认知的东西，那么相分就生出来了。相就是既然有了这个见，那么就相应的要有色；既然又有了这个听，那么相应的就要有这个声音；既然有了这个嗅觉，就有了相应的这个气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有了这些我见，才有了先有了这个见分，才有了这些相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打七就是打倒这个第七识呀，打倒第七识，八识就自由了，因为七识是内摄，七识是内摄什么？七识是内摄，就是七识呀，一直是牢牢的执取这些外境，把这些外境通通都执着到什么地方啊？执着到这个第八识的仓库里面。第八识的仓库里面，就是它不分好坏，不区分好坏。第七识它有一个句子啊，就是恒生思量我相随，它是恒常如此。你出生以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从有我开始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直是这个样子。它是恒生思量，它不曾停歇过，就是你睡着了呀，它都是这个样子。他一直在思量，但是呢他都是非量，非量就是所量为非，他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牢牢的认为这个前面的见分是我，其实这个呀正是错误的认知。所以叫恒生思量我相随，因为有了我相了，因为有了我执了，因为有了我见了，所以说这个我相我执我见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直伴随着我们，这就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说是这个具身我执和分别我执，这地方就是所谓的具身我执。打七的时候就说是打倒七识，打倒七识就是打倒我执的意思，打倒我执的意思。第七识不执着了，那么第八识就自由了，也就是把这个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不再认为这有我有我所，认为一切皆是平等，再没有一个所谓的我，也没有所谓的众生，哎，人我众生都通通消陨掉了。统统消陨掉了，这时候呢，这时候就开始转这个第八识为大圆净智，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然后转第五识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打七达到第七识，就是把这个我执打倒，把这个我执打倒，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缘起性空不是说外法都是因缘所生吗？对呀、啊，是因缘所生呀，那你还忘了呢？忘了后面所说的性空了呢？ 星空了，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时空，即时为假名，即意识为假名，意为中道义，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所以说它是假的，所以说它是假的，不实有的，都是本来空寂的。既然是本来空寂的，那它生过吗？那它不曾生过，不曾生过。就是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一个角度前期起个假名，分析这些东西，那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的，这是善巧方便啊、哦，这不是究竟义啊。从究竟义上来说，根本没有升起过，哪有升起过？根本不曾生过，既不曾生过，更不曾说灭，所以这叫无生无灭，这就是当体无生，一切法当体无生，升起是无生，你现在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无生法啊。就是无生法，所以说再说什么因缘所生呢？说因缘所生，这都是给这些前乘菩萨，或者是给这些这个因这些这个初学佛的人来分析、来推理，就是这一切都是空寂的，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执着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在楞伽经还是什么经上，就把这个因缘所生呀，后面是也是破斥掉的，或者说楞严经在这地方说的就是这个，非因缘心，非自然性，非因缘心，非自然性，非因缘心的意思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就说的是无生；非自然性就是不无因生，这加起来就说的是无生，就是一切法本自无生，你不能说它是因缘生，不能说它是因缘生，因缘是假象，拿假象来说的，拿假象来说的。八个兄弟一个不是一个胎吧，一个吃吧，还有一个呆，五个门徒做买卖，一个不是这个吧，不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句子不好，你说的这个不好，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就是一个伶俐，一个吃，五个门徒做买卖，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说的这个不好，有一个比这个说的更贴切的，更贴切的，就说的意思是什么呀，就说的是第七是牢牢的不管好坏都往家里送，第八是呢也不管好坏都往家里藏，那么前面的五个呢什么都不管，只管在这地方往来，他是窗户呀，他在那这地方做生意，只管进出。第六个就是只管在这里面算账计较分别，就说的这个意思。对对对，是这个，一个往来传消息，是这个句子，他的那个句子不好，这就大概说的这个八识，大概说的一个八识的，就是说这八个识呀，它分出来都有各有特点，各有特点。所以说这个八识的见分呢，就是我，就是第七识呀，牢牢的执着这个八识的见分为我，所以说或者用这个念佛的法门呀，或者用猜测的法门呀，或者是密宗的法门呀，把这个老七打倒，这叫做打七，就是因为妄执老执有我，有我所，所以叫欲望无穷。哎，这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破处就是把这个意根呀与法尘的这个处所都破斥掉了。都破斥掉了。前面的这些还有没有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前面的关于这个经文的这些，后面的这些老人说的后面的这些啊，就和这个十二处的这些稍微联系不太大，就看一下对前面的这些经文，或者对这个理解有没有，或者说是说的更透彻的，或者说是说的更简单的，说的更让人容易理解的，师兄们也可以上来说，或者是有哪些地方没有说清楚的，我们也可以讨论。就是我等半分钟啊，等半分钟，我们再贴后面的东西，再贴后面的。没有那就接着看吧。就是之前有两个青年人说， 您这就讲错了。假如说没有欲望呀，世界就不会进步了。世界今朝有进步，就是因为有欲望，没欲望就不会进步。他这个话呀，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因为我有欲望，想满足这个欲望，想让生活过得好，吃得好，住得好，那么就要有钞票。钞票从哪来的呢？他想能怎么能发明个东西，别人做不到，我能做到。做到之后呢，这个发明权就归我了。有了之后呢，钞票就来了，我一个人独家经营，那么钞票多了，欲望就得到满足。假如不是出于这个欲望呀，他不去研究，不会再发明创造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世界的物质呀不会再进步，物质文明呢也不会再有，包括这个科学不会再进步，物质也不会一代比一代文明起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就坏了。怎么坏了？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满足的，你什么时候能满足呀？所以说物质越文明，欲望越高，追求物质越厉害，追求物质越厉害之故，达不到目的，不能满足欲望，那么就要做坏事，杀盗淫妄就来了，犯罪率就更高了，所以说社会治安就很难维持，它有这样的缺点。哎，这个地方有敏感词，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我读吧，不要往出来贴了，这个好像半天不好找这个敏感词，不知道说的没有说的就是说是这个，我直接读这个地方不贴了，就是因此呀，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就说是物质刺激的方法，你们发明什么东西呢？掰你这个，给你掰个奖，掰你个这什么著作权呀、专利权呀，那么这社会主义国家就好，提高政治觉悟。提高了，是为人类着想，是为大众着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好，好就好在要改造人类的思想，不要追求利欲，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着想，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佛教就符合这个出发点，就是说是我们知道一切东西啊都是虚妄不实的，根本没有我，知道了我根本没有，不要为自己着想，我们要发菩提心，为大众着想，要救度众生，使得非在人类所有的一切，这个生物类都对他好，使得他出离苦海，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研究科学、研究医药，这个世界就和平安定了。假如以个人的欲望为出发点来刺激世界物质的文明，来创造文明财富，那么会变成强盗。你看现在的世界各国斗争不停，比如说是非洲石油财富很多，你不给我，我就打你、抢你，这不是强盗吗？一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战争不断，都是强盗。但社会主义就好了，大家都通通都是一个目标，通通都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发展生产，这就好。所以说这里是有些出入的。所以我们说要打倒欲望，说的是私欲，这就是孔孟所讲的这个道理。所以王阳明在这地方说啊，格物致知，就是老人的这些就说是从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说的这些事，社会的角度来说的事。所以王阳明先生就说是呀，格物致知，格就是格去情欲、物欲、物情、物欲，把你的这个欲望心啊格掉。致知，致就是到达的意思，知是良知的意思，才能到达你的良知、良能，或者才能到达你的本知、本觉，才能到达你的本性，这就是见性。就是你的欲望无情啊，全是龌龊污垢，全是烦恼，就把你的这个真心光明遮蔽了，见也见不到，那么妄心去掉，真心就现前了，你就觉得哦，原来还是这样，有这样的大宝贝，所以从前不知道，只知道追求外界的物质，为物所转，六道里轮回生死，枉受辛苦，今朝出了六道轮回之后，心里多么开心，多么清幸。所以说自己出离了不算数，还要以许多众生都在生死轮回当中，怎么能叫他通通出来呢？所以要发大心，就说是这所做的一切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说要发大心，要拯救众生。那么要拯救众生呢，就要发明创造，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真正为众生服务，这不是很好吗？所以说佛教的思想是很正确的，佛教的思想是很正确的。我说破五蕴、破六入、破十二处，就是破掉我们的妄心。就前面说的这一切啊，说意欲称呀、身欲触呀，或者是常欲 常于这个常于味啊，嗅于香呀，听于声呀，见于色呀，这些东西啊，这都是我们的妄心。把这个妄心破掉，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心一定有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或者是认为我们一定有这样的心，一定有这样的心，那么这地方就是破掉你这个心，破掉你这个心。就是妄心破掉，真心就现前了，我们能够得到。所以在这里就是破妄，就是为了显真。反过来说呢，这一切五蕴六入十二尘十二处都是我们的妙真如性，就是说是都是我们如来藏，如来藏是真，真如佛性是真，那么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也是真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妙运妙用。就是说呀，这个呀，因为我们被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是这些东西啊所束缚去了，或者是说是所牵走了，所牵走了，跟着这些东西跑了，或者树立了这样的执见，那么就说是这都是通通是因为我们的妄心。我们把这个妄心破掉，真心破除掉，或者说把这个妄心破掉，真心才能显现出来。真心显现出来啊，并不是一无毫无一物，并不是落入断灭死寂一团，而是正好能显现外法。显现什么呀？显现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都能都能有序的显现出来。这就说是妙真如心，妙真如心。所以说这既然说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显，那么它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我们的如来藏，都是我们的如来藏。所以说如来藏是真，真如佛性是真，那么这五蕴六入十二处也是真了。哎，这都是四颗虚妄，说到这地方竟然说出真来了。就是你说它是四颗虚妄，是因为你执着它，那么它就是四颗虚妄。你如果把这个执着的心，把这个执着的心，把这个妄心破掉了，真心凸显出来了，那你就知道五蕴六入十二处都是妙蕴，都是真的了。这就是一真一切真，一真一切真。所以说五蕴六入十二处也是真的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妙蕴。有了心王之后，有这些伙计奴隶仆人起作用，岂不是很好吗？所以说就看你识不识得啊。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识得真心之后，在一转之间就是了，连这个妄相也不要去掉。就是你真识得真心啊，识得真心就是没有一个东西不是真心的，哪有一个不是真心的呀？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大地上连一毫毛都没有离开过心之外，一毫毛都是我们的真心所显现的，哪有一个不是心呀？所以说既然哪有一个不是心，那还有一个妄想可除吗？哪有一个妄想可除呀？没有一个妄想可除了，因为妄想即是菩提呀，妄念即是菩提。到这地方所说妄想都是真如，都是真心，既然都是真如，都是真心，还有你除的余地吗？还有你除妄想的余地吗？还有你除习气的余地吗？没有除妄想的余地，也没有除习气的余地。这种心态啊，一直都是这种心态，啥时候又变了？这就是习气来了。把这种心态保持下去，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气。就是啥时候又不是这样的心态了，又认为我们有习气，我们有妄想，这时候就警觉。哎，一警觉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就是妄也没有了，习气也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的除习，这就是所谓的除习。所以说哪有妄想可除呀？没有妄想可除。古人说不除妄想不求真，不除妄想不求真，就是妄想也不去除掉。为什么妄想不去除掉呀？因为没有一个妄可除，没有一个妄可除，是不是一切都是真的了呀？那说什么真的？妄都没有了还说什么真呀？真就是对着妄才说的，我连妄都没有了，我说真也是多余，说真也是戏弄，我在这地方连真也不立，真也不立。所以说是真假不立，有这个有物不立，中亦无啊，就是有也不立，无也不立，真也不立，假也不立，中道也就不立了，中道也就不立了。所以说这地方呀，妄想都没有了，真也就没有了，真也就没有了。这地方再也没有认为这是真，这是妄的这种分别了，这种分别了。所以说连这个妄想也不要去掉，也不要去掉。因为妄想本来就是真如，本来就是真如，就是水起的波浪，波浪本身就是水，波浪去掉之后呢，水也就没有了。也就没了，就是真实的真心才可以。若没实的真心啊，都还随着这些妄想颠倒，还在轮回，还在流转，那么呀，就不要说这个妄念即是菩提这个话，就不要说这样的话，就不要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说这个不要说这个，就是还是应该勤除习气，勤加乖照，还是截断妄想为好，还是截断妄想为好，就不要随妄想颠倒。所以五蕴六入十二处也不要去掉，只要我们妄心不执着它就是了。 去掉我们的妄执，就是去掉的是什么呀？去掉的不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去掉的是我们对他的执着。我们对他的执着是应该把这个执着去掉，你不要去执着他，那么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真的，都是真的。这就叫一真一切真。你一执着他，就是哎，这执着就是妄执起来了，妄想起来了，这就有了假了。因为你这个妄执本来就是假呀，就是自性本明，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是不明白了呀，不明白了又糊涂了呀。那么糊涂了就是假了，就是假了，所以是一假一切假。你这一糊涂呀，这一切呀都成糊涂的了，这个运处界通通都不是真的了，通通都是假的了。就是说那你就要到六道轮回去了，要受苦了，就是你有这个假的认知，所以才有了这个假的受苦，这岂不是冤枉吗？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楞严经啊，就是说有这样的好处，它是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法法全真。你看老师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就并不是从四颗虚妄的角度来说，是说从说到最后呀，他并不是说到最后，他并不是为了说这个四颗虚妄，他说呀，这四颗呀都是法法全真，都是法法全真，都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不是别的东西，就是都是我们的如来藏，都是我们的妙真如性，用不着去掉它。你从一法得真，识得它，认透它之后，那么法法都得受用，都有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平时修行就是要觉，要知道觉悟，道是属于悟道，不属于修，不属于修。修是什么呢？修就是假如说成是修复就对了，就是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假如说无中生有，本来没有把它修出来，修了之后生起来了，那就错误了。所以说道是妙悟，悟的这个道理之后呀，要承受得起，承担得起，时时刻刻要去做功夫，保持它，保护它。就是你要保护真心，保护真心，保护真心的意思就是不要随这个妄念跑，啥时候又起妄念了，啥时候别随着它跑，这就是保护真心。所以说保护一段时间之后呢，还要放任它，放手空行，就是不能时时刻刻都在这保着呀。就是你那个猫呀，不能一直在洞口待着，你在这洞口待着呀，你就不起妙用，不起妙用。你老守着那个洞口呀，也不对，老守着那个洞口也不对，是啥时候呀？就是你知道这个保一段时间，你待一段时间，你知道这个老鼠的习性了，哎。好了，你不在这个洞口待了，你可以大摇大摆，或者是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去悠闲的闲逛了，这就是放任。放任并不说是不管呀，但是呢，这个老鼠一出来，你还是能知道，还是能知道，所以说要放手空行，那么就是真实受用了，这时候就能起妙用。所以猜禅念佛修密都是祖师们设立的门庭，就说是明心见性、保任乖照也是门庭，也是祖师们设立的方便。就是用这一种方法呢，使众生能够契入，能够入般若之门。用各种方法，没有定规，不是一定要猜一个话头，不是一定要猜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一定要念佛，也不是要念多少佛号，都不一定，也不是一定要修密，就是人境不同。如果能当下得悟，离开这个执着，就得真实受用。得真实受用就是佛，不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佛呀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觉，或者是就是觉悟，并不是别的东西。所以真身西方极乐世界这当下即生，还用得着死了再去往生吗？不是死了再去生，不是从这个世界跑到别的世界去。如果都是从这个世界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西方的人应该去怎么往生呢？他应该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就没出去了呀。就是真身西方极乐世界这当下即生，就是当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呀，因此娑婆世界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句话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这是娑婆世界，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了，不是的，不是说是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是呀，我们把西方极乐世界范围放大扩大了，这个净土本来是我们的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真正的极乐在什么地方呢？极乐莫过于静心呀。就是最极乐的那个莫过于你的心清空净，心清净，心净则国土净，心净则国土净。既然国土清净，那自然而然只有极乐，无有住苦，那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说这个净土呀，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心呀，能包太虚，十方世界都在我们那个心内。那么这个净土不光是西方极乐世界，东方的净土、南方的净土或者北方的净土都在我们这个心之中呀。 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心外呀。所以说，那么这个净土呀，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可以放大呢？因为当下即身呐，当下即身呐。所以说，你不受一切受，你没有什么苦心，没有什么烦恼，时时刻刻常乐，随叫常乐无尽。那你不是佛是什么呀？你不是身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呀？所以不要迷执，一定要生西方。不要迷执极乐世界，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以为修其他善业、修其他净业都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心净即佛土净，就是你的心清净了，自然而然和西方极乐世界所响应，这就叫感应道交。所以用任何法门，要只要修的心清净不污染，发愿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是都是可以往生的，非在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生其他九方的净土、十方世界的净土都能随愿往生，都能随愿往生。所以说是，只要你发愿往生，没有佛会拒绝你，说你不是念佛人，你没有念我的名字，你不许来，没有这个样子。就说是呀，这个地方是两个，一个就是心清净，心清净了，还有一个就说是随愿。你有愿力，你有愿力，你有愿力去往生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你才能去。如果没有愿力，没有愿力怎么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愿力不会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老有人在这地方啊，一说是听到就说是说这个我们的兜率内院和西方极乐世界哪个好，哪个容易，这时候就心生动摇，自己不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去，就说是别的地方都不知道。那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不就行了呀？还要知道别的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还不够呀？那你要去什么地方吗？就说是你要去什么地方呀？你要去的地方你肯定知道。比如说我要去北京，我肯定知道北京呀。我不知道北京我怎么去呀？你知道别的地方啊？你就是你知道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对啊，十方净土呀，十方净土就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不是净土，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净土，就是那个心啊遍满十方。心遍满十方，这是十方净土。不光是这个，从新的角度来这么说，那么这相应改现出来的，那么东方有净琉璃世界，西方有西方这个极乐世界，南方有宝生府宝生如来的这个世界，还有北方有这个不动佛的这个世界，都有，上方下方都有，这十方呀都能显现出净土来，都能显现出净土来。也就是你这个心呀，庄严下呀，能显现出一切外法来，一切外法。这不就是十方净土吗？这地方说的是往生的事儿，这地方说的是往生的事，就是说往生的时候啊，一个角度是心清净，另一个角度就是有愿力，你要有愿力才能去往生，你没有愿力你怎么去往生呀？就是有些人他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和兜率内院他拿不准，他不知道要往生到哪，他都怀疑，就是你自己没有目标，你最后能去吗？你自己应该有目标，我肯定要升兜率内院去，毋庸置疑，用以这个目标，然后用这个往生广咒的方，用这个慈氏咒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以心密的这个六应打一千座，用这样的方法，以这个持慈氏咒的这样的方法作为回家的一条路，回家的一条方法，来达到你往生兜率内院的目的，这不很清晰吗？你有些人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目的，以念佛或者修密或以猜拆这样的方法来达到你这样的目的，你都不知道稀里糊涂，你都自己不知道要去哪，别人能决定能去哪吗？别人能决定你去哪吗？或者是别人能给你说这个地方容易那个地方难吗？都不能这么说，就是这是随愿力而来的，随愿往生的，不是随别的东西，是你的愿力而来。就是到这地方大家都稀里糊涂，都不知道要去哪，一听说这个好去那就去这，一听说那个好去那，哎呀，真是都是向外持求。所以我们说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就说是大家跟着这个佛的眼光啊，都跑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发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方诸佛都在他这个娑婆世界，都在他这个释迦牟尼佛。哎，这就说是这个在这地方呀，就说是十二处就算是四颗虚妄里面的十二处虚妄，就算说完了。我把前面的贴一下吧，大概就是这十二处呀，大概说的是什么？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吧。 我把原经文，我直接贴原经文，就是十二处刚开始就说是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心？妙真如心，为什么说这十二处是这个妙真如心呢？首先就是说这个见与色，见与色，从见与色的角度来问，说是阿难，如且观此智陀林及住全池于云何？此等是眼色生眼见，眼生色相。哎，从这个眼睛和色相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这个眼根呀，你这个所看到的这些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象呀，那究竟是色这些色相生出来的眼根，还是说是眼根生出来的色相？眼根生出来的色相，然后后面就是破斥。破斥说，如果说眼睛生出来的呢，会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导致一个什么，得出一个什么什么错误的结论？如果说是这个色身眼界呢，又会得出一个什么错误的结论？就是从这两种角度都分析来分析去，眼睛和这个色尘是没有处所的，没有处所的。这就是第一个这个见与色。第二个呢，就说是声与尘，是这个听与声，听与声。就阿难，如更听此鸡头圆，十拜击鼓，重击撞钟，钟鼓音声前后相续，于云何？此等为声而来耳边，而往深处。就是你说我们大家都听到声音了，那你说这个声音啊，究竟是声音来到我们的耳边，还是说耳朵去到我们的声音的那个地方？如果说是声音来到耳边，声音从那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从美国传到了中国，那么美国那个声音就没有了。但是呢，其实并不是那样，而是说美国的人也能听到这个声音，那就证明不是声音来到耳边。如果是耳朵去到声音那一边，那么就说是我自己到这个地方了，我的这个耳朵应该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地方应该听不到了。就实际情况呢，我不光能听到这个声音，我不光能听到敲钟的声音，我还能听到这个牛的声音、马的声音，这些动物的声音我都能听到，那就证明并不是说是耳朵去往声音。哎，从这个角度来破斥耳朵和这个声音都没有处所，都没有处所。这就是声，听与声。第三个呢，就说的是嗅与香，嗅与香。嗅与香，如又嗅此炉中，炉中这个檀香呀，此香若复燃于一株，说法成四十里同时闻气，于云何？此香为复生赤台木，生于乳鼻，生于空。就是这说到嗅的时候呀，就说是你燃一颗和上好的这个香呀，那么四十里的地方大家都能闻到这个气味。那么你说这个气味究竟是这个檀香所生呢，还是说你的鼻子所生呢，还是说是这个虚空所生？如果说是这个檀香所生，那么檀香自己就有香味，那和你闻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闻这个檀香，它也有自己香味，这就不能称之为嗅了，不能称之为嗅了。所以说是它应该自己知道，和你就没有关系了，和你就没有关系了。沾檀香，对，沾檀香，生于乳鼻。如果说是这个香味生于乳鼻，那你不用嗅任何香，不用嗅任何香，你也不用点任何香，你鼻子里面本来时时常，你就会时时刻刻都有这个香味。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如果说是生于虚空，那虚空中时时刻刻都有香味，大家都能够闻到这个香味。为什么说是只在这四十里的范围燃烧这个沾檀木才会有香味呢？所以说这样来反驳，就说是这个香味啊没有处所可生，没有处所可生。所以说香味和这个嗅觉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然后说这个肠与胃啊，就是汝肠二十重重持钵，其间或欲苏落提回提壶，名为上胃。于云何？此胃为复生于空中，生于舌中，为复食中。就说是你们平常吃到的这些东西啊，吃到的这些东西，那个这些味道呀，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究竟是在这个虚空中生出来的呢，还是在你舌头中生出来的呢，还是在这个食物中生出来的？如果在这食物中生出来，食物中自己有香味，它自己就把自己吃了，还用得到你吃了它才知道香味吗？和你就没相干了。所以说不能说是这个香味生于食中。那如果是生于舌头，如果是生于舌头，那你吃到这个甜的东西，甜的东西是生于舌头的，那你还能尝到苦的东西呢？那么既然说是这个味道是甜味是生于舌头，舌头能生甜味，那它就不能生苦味， 不能生苦味，但是你现在既能吃到，既能尝到甜的味道，也能尝到苦的味道，那就证明不是生与愁，不是生与愁的舌头。如果说是这个味道是生于虚空中，那么这个虚空自己本来就有味道，和你吃饭有什么关系呢？和你吃饭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从这三个角度来分析什么呀？分析这些味觉、味觉、味觉、味道，它也没有处所，它也没有处所。哎，再就是说是什么呀？再就是说是这个生根与触觉，生根与触觉，就是汝尝臣粥，臣着一手摸头，于云何此摸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夫在头。就是这，那你说这个每天早上用手摸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触觉究竟在哪呢？就是谁是能触呀？谁是所触呀？这个能触的究竟是手呀，还是头呀？如果能触的是手，那头为什么又有知觉呢？如果能触的是头，那手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们两个。究竟是同一处所生吗？还是说是不是？还是说是同一体性？如果是同一体性，就没有能处所处，连触觉也没有处所了，也没有处所了。就从这个角度来破斥这个触觉没有处所，没有处所。哎，这就到最后的这个今天说的这个意欲法，意欲法，就说是汝尝意中所缘善恶无记三性，意就是说是这个意根所缘的善恶无记三性，这就是所说的法尘。那么你的这个意根和法尘，那么既然说是你们常说意根所缘的这个法尘，那么这个法尘它究竟是心所生呢，还是离欲心所生，别有方所呢？这样推理分析，最后得出了结论，也是说是这些法尘它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就是没有处所，没有处所。那么这个意根也没有处所。没有出错，也就是这样来说，十二出呀，本自虚妄。十二出本自虚妄，虽然是虚妄相，但是为什么能显现出来呢？这不就是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这就说是云何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就是回到了第一句，回到了第一句，回到了第一句，佛说的：“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说这十二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因为有了我们的真性。才能显现出这所有的种种相貌，才能显现出所种种相貌。这种种相貌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不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十二处虚妄的，这就算是十二处虚妄，就算是说完了，也稍微把前面的也稍微回顾了一下，稍微回顾了一下，看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就说是对这个十二处呀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上麦来说。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哦，那个师兄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这个二颗虚妄到这儿，就第三颗虚妄，这个就是，就是已经讲完了十二处虚妄啊。四颗虚妄里面第三颗十二处虚妄的意与法二处虚妄已经讲完了，下几课就开始这个什么了，十八戒虚妄第四课啊，第四课，谢谢刘师兄啊，辛苦了辛苦了，阿弥陀佛啊，师兄们再见。